来，今天看第32条教会的法规。教会的法规，这是我们整个从30到32，对吧？整个的谈到教会治理的这些问题。第30条我们之前谈过，教会治理是必须的。这里我们还记得第30条我们谈到教会治理有几个原则，对吧？有圣经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圣道跟圣礼的原则、议会的原则。然后31条我们讲到了在教会当中合法的呼召、选立任职者的方式。那接下来第32条我们就来谈到这些在教会里的任职者他们的权力范畴到底是什么。教会施行权柄的方式是通过在其中担任职分的人所制定的法规，并且执行教会惩戒。因此这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有法规的啊，教会里面有法律。所以当然 law 对吧，这个当你谈到法律的时候，这是一个行政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有约束力的一个概念。所以教会的法规、教会的法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对待教会的方式需要全面。教会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教会，会特别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家人，对吧？弟兄姐妹，对吧？主内的家人们，对吧？听起来很亲切，对吧？这个没错，的确，在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家，对吧？如今保罗说，如今你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所以教会里面的确包含着这个家的概念，对吧？但是教会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国的概念，对不对？教会不仅仅是家，教会是国，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是基督的国度。所以保罗不仅说你们如今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保罗还说如今你们与圣徒是同国的，你们是 fellow citizens。 所以这两个概念就把教会这个层面表达很清楚。今天很多的教会会特别强调教会是家，对吧？你到教会去就跟你关系好，天天找你吃饭，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吃饭，对吧？聊天，然后大家就是有机的这种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对吧？团契等等等，非常强调这个，这是现代教会的一个特点，对吧？这个对不对呢？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你说好不好呢？是好的。所以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对吧？作为一个有机体，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群体，对吧？我们的生命之间有生命的连接，这是好的。但是问题在于说，有很多的这种现代教会，他们只抓住了这一点，上面教会作为有机体，但是忘记了教会是国，不会特别强调教会作为一个国度，对吧？作为一个机构性的，作为一个 organization， 对吧？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这种，在这个性质当中，它是有制度的。所以今天在大陆的很多的家庭教会开始谈建制，对吧？什么叫建制呢？建制说白了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要不但有家，还要有国，对吧？要建立起来一个体制，要开始有一些教会章程了，开始要知道说做事一二三四到底怎么弄，对吧？然后教会惩戒的步骤到底是什么？是谁来惩戒这些教会的职分的划分到底是怎么样，对吧？这些规矩，对吧？开始要立规矩了，对吧？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教会是有权柄统治的地方，所以当你提到法规的时候，你就感觉说，我印象当中感觉好像是不是那个只有国家才有一些法规，对吧？为什么教会也要谈到法规？所以这就叫做，所以你必须要有两个国度的概念，你才知道说，哦，教会有教会的法规，政府有政府的法规。所以教会的权柄与地上其他的国度的权柄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如果你们有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可以打开。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谁打开了可以翻开读一下，说什么？OK， 所以你看第二十节有英文的吗？谁有英文 ？ESV 怎么写
？But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and from it we await a Savi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For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from which we also eagerly wait for Savi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嗯，所以你看这个第二十节提到 our citizenship， 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国籍 is in heaven。 保罗说我们的你的国籍是在天上，什么意思呢？你的国籍在哪儿？你的 citizenship 是哪儿？你是中国。你的 citizenship 是在哪儿？洛哥是美国是吧？双国籍。哎，你是真的两个国度对吧？所以保罗对这些腓立比人说，对吧？虽然你们是罗马公民，你们的 citizenship 从地上来讲，是的，你是罗马人，你是希腊人，你是犹太人，对吧？但是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这就意味着这个教会它作为这个上帝的天国的在地上的彰显，它有着与地上的国度不同的权柄。 OK， 注意到这些用词都是政治性的用词，对吧？ citizenship 是一个政治性的语汇，但是它把它转化应用到在教会的语境下，所以教会有相应的法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相应的法规，有相应的权柄结构，有相应的任职者 officer， 对吧？有相应的等等统治的方式。所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教会的法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谈教会法规的概念，然后从法规的概念我们来看法规所规定的主要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的敬拜，一个是我们的教会惩戒的部分。首先教会的法规第一句话说，我们相信教会的治理者制定教会法规来维持教会是好的，是有益处的。什么是教会的法规呢？对吧？教会刚才我提到了，教会不是地上的一个国度，不是属地的国度，教会是属天的国度，所以教会的法规跟地上的法规不同。教会会规定一些事情是地上的国度所不规定的，教会的法规会把某一些事情视为是更严重的，而可能从国家的政府的角度来讲是不严重的，对吧？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教会的法规一般来讲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一些教会治理所用的章程，或者是我们在有一些教会法庭程序等等。不论是一间教会还是多个教会所组成的团体，我们都需要一定的程序，一个章程，也就是一套法律系统来运作。先简单的提一下，教会的法规不是圣经，对吧？你从圣经某一个经文可以直接摘出来的。教会的法规的形成是教会在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用圣经的原则去思考教会具体运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所以没有一个最符合圣经的教会法规存在的，都是教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的教会去反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在教会当中运作一些事情，去约束规范一些教会行为。这个最早你说什么时候教会形成法规呢？最早在使徒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对吧？所以在圣经当中其实记录了最早的教会的法律的建立，那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教会出现了一些教义性的争端，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受隔离？有一些人说必须要受隔离，有一些人说不需要，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对吧？所以我们就要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耶路撒冷会议发出了第一份教会的法令，是使徒 雅各亲笔签名的，对吧？说告诉这些外邦的信徒们，他们可以不必受割礼，对吧？然后只需要叫他们境界这四样，他们就可以了。所以注意到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法律开始颁布了，当时适用于当时所有的耶路撒冷也好，安提亚所有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各个的教会，对不对？所以那你说这个是在圣经里，但是它的规定是，对吧？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都需要遵守的这么一个规定，对吧？但是所以圣经记录那个事件是叫不是 proscriptive 而是 descriptive， 对吧？就是是描述性的记录，而不是命令式的告诉你这四样，对吧？几千年之后所有的人都必须依旧遵守，那个是描述当时教会所颁布的一个针对当时的人的法令。所以从初代教会一开始就开始教会产生这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法令。在圣经之外，对吧？我们到了第一世纪晚期有一份文件叫做 DDAK， 对吗？你们知道 DDAK 是啥吗？谁知道 DDAK 是啥？十二使徒遗训，对吧？记下来啊，我们就到时候考试呢，期末考试考你。DDAK 对吧？看到没有？如果不考试的话，你们就都随便吧。十二使徒遗训是什么时候写的？公元一百年，我们如今推算公元一百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到一百年左右。当时使徒约翰应该大概还活着，对吧？当然有人认为使徒约翰死的比较早。Anyway， DDAK 十二使徒遗训说的是啥呢？里面就具体规定了很多。洗礼到底怎么洗啊？对啊，你要有个孩子拿过来怎么洗啊？是用冷水洗还是用热水洗？你觉得我问这个问题特别搞笑是吗？其实 DDAK 里面告诉你了，可以用凉水的吧？这个最好用流水，用河里的流水。这都是初代教会已经思考过的问题。你说我要洗的话，我是给他全身浸下去呢，还是说给他用一点水泼在他的头上，什么方式？可以泼，可不可以泼？初代教会浸信会说不行，必须是全心浸下去的。他没读过 DDAK 对吧？当然 DDAK 不是权威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最早期的信徒是说 OK， 可以泼水，可以用点水礼，对吧？我们叫点水礼，其实不是点水，应该叫泼水礼，我们把这个水泼在他的头上。可以泼几次？
3次。
这些问题都在 DDAK 里有，你就回去读 DDAK， 非常有趣的。可以泼一次也可以，也可以泼三次，都可以。看到了吗？这就是教会的法规。他告诉你具体这个洗礼，你读圣经没读到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你说现在我要开始给人施洗了，我该咋做呀？我应该做什么？你毛了，不知道了，对吧？就是说要洗，我不知道咋洗，那就教会法规过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洗。然后里面规定圣餐等等，对吧？规定教会应不应该接待到处跑来跑去的传道人，对吧？今天从某个乡来的一个传道人来到我们这儿，我们从来不认识他，他就说他是从河南来的传道人，对吧？你说你怎么办？要不要接待他？怎么接待他？接待他多久算是合理？全部都在 DDAK 里都有。你说初代的教会已经开始形成了非常详细的法规制度 OK， 那这些都是在很早很早，我刚才提到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早，所以他们的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或者是只是遇到一个问题然后回应当时具体的问题，没有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律的系统。但是随着教会开始慢慢的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教会开始参照当时的罗马的法律制定了相应的教会法，这个叫做canon laws， 正典法。 canon laws 是教会 抄袭这个罗马帝国的法律系统，对吧？不是抄袭吧，就是搬照搬，对吧？罗马的法律系统，他们使用的是这个 Justinian Law， 对吧？ Codex Justinianus。Justinian 一世529年他出版了 一部法律，对吧？这罗马的法律都是按皇帝的名字命名的，他修订了当时的罗马法律，然后他就出版了他自己的法律，叫查斯伯丁大典。然后那教会从当时就开始按照这个法律来制定他们的正典法，所以这个正典法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在添加减少或者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套的法律系统。实际上今天在西方你可以选择，假如说你犯罪的话，在有一些国家，在西方的有一些国家，你可以选择让教会来审判你，而不让这个民事法庭审判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犯罪你被逮起来了，你在某一些，我不知道美国可不可以，美国好像不行，但是好像有在西方有一些国家，你是可以选择说我可以 appeal 在教会法庭当中受审判，而不在民事法庭当中受审判。这个叫做这个、叫做 mercy， 叫什么？叫 mercy of clergy， 就是我要 appeal 这个 mercy of clergy， 我可以去选择让教会来审判我。这是罗马天主，如果你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国家啊，教会有一套完整的审判系统，是照着罗马的法律体系来的。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同意这一点，这叫异国论啊，这就是异国论的应用。一个你不是两个并存的，而是你可以一选一，你在教会里受的审判可以直接挪到民事法庭当中被承认等等。这是中世纪发展出来的这个一套的法律系统。那在东西方教会在1054年分裂之后，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各自有自己在正典法上的发展。在西方教会到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大部分的宗教改革的路德宗、改革宗都拒绝了罗马教会的正典法。如果你们了解宗教改革历史的话，在路德，他在这个1520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行为，对吧？他收到了教皇给他的最后的通牒，对吧？说你必须要否认你所说的这一切，不然的话我就要把你逐出教籍。路德做了什么？路德把那个 papal 那个教皇的诏书烧了。路德不仅烧了教皇的诏书，路德还烧了另外一个东西。路德烧的就是正典法，他把一整本的正典法扔到火里了。他不承认教会的权威，对吧？所以其实在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运动，就是俗世政府的权力抬头开始取代教会权。所以这个在路德宗、在改革宗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政府开始没收教会的财产，君王或者是市政府开始执行原来主教会做的事情，对吧？制定一些教会章程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是按照市政府的对吧，日内瓦市政府的这个名义颁布日内瓦教会的这个教会章程等等。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都是在那个基督王国的那个时代，所以这两个权柄之间的这个结合是非常的紧密的，对吧？但是各个教会宗教改革，各个教会开始制定自己的法规和章程。改革宗教会也形成了自己的章程，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改革宗教会教会章程的形成过程。在你要知道，这个宗教改革一般都是城邦式的教会，对吧？日内瓦是日内瓦政府有日内瓦教会，然后苏黎世市政府权柄之下建立的苏黎世教会，对吧？然后什么巴塞尔等等，不太像路德宗的教会，但是 在日内瓦，其实每个教会都开始制定自己的教会章程，斯特拉斯堡、苏黎世、巴塞尔等等。然后特别在日内瓦，在1541年，以法学出身的约翰加尔文制定了日内瓦教会法规，当然最后是必须要市政府通过批准的才可以。那这份章程逐渐的开始被法国、荷兰等地区的改革宗教会普遍接纳并且加以修订。所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教会章程的这个雏形是在多特大会上，在1619年荷兰改革宗教会在多特大会上修订了荷兰教会法规，这份教会法规也成为今天很多在北美的或者在荷兰的目前的改革宗教会的章程的一个底本。就我们 URC 的教会的教会章程的底本你可以追溯到多特大会，从那儿制定。当然我们现在开始简化了很多了，多特大会里面有很多当时实际的不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对吧？所以这是简单的说这个教会的法规。教会的法规为什么教会的法规是好的，是合理的，教会的法规能够做什么？能够维护基督的身体，维护和平和合一，使众人顺服上帝。所以教会的法规需不需要？是需要的。缺乏教会的法规和章程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或者是独断专裁的这个专断独裁，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感动，只需要或者是要么就是大家就服一个特别强权独裁的领袖。所以这是简单的提到这个法规。然后一提到法规大家觉得都哦好有问题是吗？来，我们改革宗教会没有长老会那么复杂。对，我知道长老会有他有自己 constitution， 有宪法，然后有其他的一些 ordinance， 对吧？对，那在欧陆的改革宗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复杂的区分。信仰告白算是信仰告白，它不算是教会章程。对，对。
那教会章程跟信仰告白是没有关系。
可能教会章程更多的是实际操作上的一些明细，对吧？然后信仰告白是信仰告白，它俩的作用不一样，对。但是作为一个宗派，对吧？作为一个联邦，对吧？我们叫 federation， 作为一个 federation， 我们之间彼此联系。的纽带是这两个，一个是信仰告白，一个是教会章程，所以我们都同意同一个信仰告白，我们都同意同一个教会章程。对，所以我们作为 URC 的教会是联邦制 federational， 而不是 denominational， 所以就不是上层的这个教会这个总部去分社的分布。对，这个对对，所以这个从精神上和一些 flavor 的一些味道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 PCA 到底怎么样。对，我知道长老会的弟兄姐妹们，对吧？长老会的弟兄们，他们的结构是非常的更加繁琐的，但是在 URC 里面没有那么繁琐的结构。
比较像介于 PCA， 就是 Presbyterian 跟 Congregation 之间。
对，你可以这样说，对，对，你可以这样说。OK， 那接下来教会章程到底？主要限制是什么地方应用这些法律，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教会不是属地的政府，所以教会不会规定一些 社会上的这些，对吧？这些民事法呀，或者什么经济法呀，什么这些。但教会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教会是最主要的功能，最独特的功能是敬拜。所以教会的法规最直接应用的是在敬拜上，以及在信徒的教义和生活的监督上。所以这个是教会法律，这个与世界上法律不一样，对吧？这个世界的法律，对吧？你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就是他不管你到底周天要不要去敬拜，对吧？但是这最早这些，就是当时还在基督王国时代的这些人，他们会说，对吧？如果你周天不去敬拜的话，在日内瓦会有警察去把你拖出去，会把你拖到教会去敬拜的。这是对吧？我个人觉得说，这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那政教合一，对。但是在今天，对吧？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实行这种。教会有自己的，或者是教会有自己的所关注的事情，它有它自己的范畴和领域，是其他的机构所不会涉及到的。信条说，但他们必须注意，不可离开我们独一的主基督所设立的那些事。主基督设立哪些事呢？不可脱离，就是说他这些法规是好的，但是不能脱离，不能离开基督设立那些事。基督所设立的事就是敬拜，新约的敬拜，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最后导向的，对吧？就像出埃及记，对吧？就像我们谈到出埃及，摩西所设立的是啥事呢？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他要设立什么呢？他要设立是旧约的敬拜，所以出埃及最后是会幕的建造，对吧？耶稣基督来带他拯救带来了设立的是什么？设立是新约的敬拜，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他信条说，因此我们反对一切人的发明，以及在我们敬拜上帝的事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何形式捆绑强迫我们良心的一些律法。所以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敬拜。所以当我说敬拜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面想到的，对吧？可能就是敬拜，不就是我知道有些福音派教会敬拜这个词所指的是叫什么敬拜赞美啊，还是叫什么赞美敬拜啊，就是在正式干货之前的唱唱跳跳，那个叫敬拜。但是这个不是我说敬拜的时候的意思，对吧？当我说敬拜的时候，我说的是从呼召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祝福，这都是敬拜，对吧？这是敬拜的活动，里面包括唱诗，包括祷告，包括聆听律法，包括悔改，包括聆听福音，包括宣告信仰，包括听到，包括领圣餐等等，对吧？你看我们的敬拜事儿多多，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如果你把敬拜只定义成为前面的唱跳十分钟，你不觉得很干巴吗？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对于敬拜的理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对不对？你在敬拜当中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事情。所以耶稣既然拯救我们，耶稣拯救了教会，而教会设立了教会应该有的敬拜，所以耶稣就设立了教会敬拜所需要有的规则。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了吗？对吧？如果教会的敬拜是我们一群人兴趣相同，味道口味比较相似，然后我们自主的聚在一起做一些我们想要一起觉得比较能够让我们关系更紧密的事情，那就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这事儿到底怎么做，对不对？对吧？因为毕竟这个整个的这些活动什么的都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关系来做的嘛，对吧？但是这就不是敬拜的事情，是吧？这就不能是应用在敬拜上。如果咱们关系好，对吧？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五湖四海，但是我们决定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吃个火锅，对吧？ 为什么要笑呢？这吃火锅，这是这个世界上建立关系最好的方式，对吧？你就往里头扔，每个人都往里面有一点贡献，然后每个人都从里面捞出来，对吗？你看多么有深意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火锅怎么吃，谁来定？大家一起商量定嘛，对吧？我们是吃酸菜鱼的，对吧？还是吃这个麻辣的，对吧？这个事儿是参与到这个火锅里面的这些人来定的。所以这个原则，这个火锅怎么吃的原则规矩，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自己来修改的。但是敬拜不行，因为敬拜这事儿不是我们定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对吧？就是敬拜可不可以打哈欠，对吧？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对吧？就是因为敬拜这个事儿是耶稣所规定的，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限定性原则。我之前讲过这个，对吗？你们有多少人没听过什么是限定性原则的？一个，两个 ，OK。所以那对不起啊，你们这些听过的就还得再听一遍，对吧？来，谁给我讲讲什么叫限定性原则？
圣经没有要求，没有规定。
圣经没有规定的不能做 ，OK。非常好，这是限定性原则的最直白的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对吧？很直接。圣经没有规定的事情不能做。那与此相对的另外一种原则叫什么？
没有有的时候没有废
物啊。OK， 就是另外一个与此相对的说，圣经没有明确禁止的都可以做。听出来这两个原则有啥区别了吗？限定性原则说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能做，然后另外一个 normative 叫做规范性，还是叫什么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的吗？中文你咋翻译？规范性的。那么规范性的就是说凡是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能听出来吗？一个比较窄，对吧？一个你能做的事比较少，你必须明确规定你才能做，没规定的你一个都不能做，这叫限定。然后规范就是说没事儿，只要没禁止都可以做，对吧？打两个荷包蛋，没说不能打两个荷包蛋，也可以打两个荷包蛋，对吧？就是，所以为啥是限定呢？为啥不是规范呢？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讲的吃火锅的事儿，对吧？如果敬拜是规定性原则，对吧？规范性原则，那就是说，反正没有说不可以，我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加上去，对吧？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圣经没说不让在敬拜的时候演个小品，为啥不能演呢？如果你是规定性规范性原则的思维，你就说那我们也可以演嘛，只要这个事儿我们喜欢我们就可以做。那限定性原则就会把这个事儿说，如果是你是限定性原则，你就会说圣经没有要求你在敬拜的时候演个小品。谁演过浪子啊？谁在教会里演过浪子？你看没有过度的参与教会的服饰啊，我就演过浪子。我以前在福音派教会里面，这就是我的天哪，不敢想象的日子，对吧？但你说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表演一个节目，所以这就不能做，看到吗？这就是限定性原则。那么但是问题来了，对吧？限定性原则拒绝人的发明，只接受基督势力的事，这就是限定性原则的概括，对吧？但是限定性原则的应用在改革宗教会的历史当中是有引发了很多教会争议的。到底这个原则能够走到哪儿？这个原则不仅在比利时信条，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2问宣告， 我就简单提一下，海德堡第九十二问提到第二条诫命说，不可用圣经所吩咐以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神。所以海德堡和比利时都宣告了限定性原则，在新民信条中也被宣告，但是在改革宗教会历史当中，限定性原则却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例如在第十六世纪，英国教会的一些清教徒因为教会崇拜仪式上点蜡烛，以及教会要求圣职人员固定的着装，而宣布退出教会。他们认为英国的教会在这些事情上违背了限定性的原则。苏格兰长老会禁止唱诗篇以外的任何的圣诗，并且禁止使用任何的乐器来伴奏。一些苏格兰或者英格兰的清教徒禁止认为教会应当禁止过任何的节日，包括圣诞节，包括复活节，这些与基督教传统相关的所有的这些节，只要圣经当中没有规定就不可以做。还有一些教会因为教会内部的装饰，比如悬挂十字架或者雕刻一些什么鸽子等等，认为教会违背了限定性的原则。所以限定性原则听起来就一句话，对吧？大家都觉得 make sense， 教会凡只能做上帝要求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实际应用上是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争议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不打算靠我自己的一人之力去把16、17世纪遗留下到今天的限定性原则的争吵全部解决，但是我要告诉，就是我把我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所以仅供大家参考，是吧？我相信我的立场是最合理的，是吧？我们需要明确三点。首先，第一，我们需要区分在限定性原则当中，我们需要区分敬拜的要素也就是 element， 敬拜的形式forms， 以及敬拜的环境叫 circumstances， 还有一些有的时候叫做 rubrics，一些敬拜的说明。敬拜的要素指的是敬拜当中所做的 what， 你要做什么。所以在教会里的公共敬拜当中，我们只做圣经所要求我们做的，圣经要求我们去宣读上帝的话，读经，圣经要求我们去讲解上帝的话，宣讲上帝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你要以宣读、诵读、宣讲上帝话为念，这是圣经明确的命令的。在要素当中包括要祷告，大家都聚在一起来遵行使徒的教训来祷告，使徒行传第二章。然后我们需要唱诗，对吧？以这个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唱，所以我们需要唱歌。我们需要领受圣餐，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你们每逢聚集在一起吃喝的时候要怎么样吃喝主的身体。我们需要有洗礼，对吧？你们要去给万民让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我们要奉献，对吧？你们来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不要等我来了献凑，对吧？你们每个主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把这个奉献收取啊，不必等我来了献凑。然后有祝福，每次的敬拜结束是以祝福为结束，敬拜当中会有教会惩戒的步骤，对吧？如果有教会的惩戒，这个教会的惩戒是在公共敬拜当中进行的。但你去到这个献祭的路上，对吧？在献祭的过程当中， 所以不是我们就是私下弄的，而是公开的。所以限定性的原则应用在这些要素上，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吧？然后那接下来有很多的这种要素使用的形式和环境以及说明是不一样的。不只有一种敬拜形式叫做限定性原则，不只有一种形式叫做限定原则。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这种要素，对吧？有祷告，有讲道等等。那形式其中有包括很多，包括次序，是先有没有教会上来直接就讲道，上来对吧？一进屋上来第一件事就讲道，然后再祷告，然后再唱诗，没有对吧？我们都有一定的次序，比如说先来有一个呼召，读一段小段的经文呼召，为什么呢？圣经没有规定你必须要上来第一件事是敬拜呼召，对不对？圣经没有规定你第一件事必须要祷告，这个次序圣经是没有给你的。所以你在把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形成一个形式的，但这个形式不是唯一的，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形式。然后接下来有一些环境，对吧？有一些环境因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讲过了，是吧？感觉我有点在重复自己，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好无聊。我就简单的讲一讲吧，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说 ，OK， 这个限定性原则只需要应用在要素当中，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想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确三点：第一是我们要区分限定性原则当中，区分其中的要素、形式、环境和礼仪说明；第二点是限定性原则的应用不只只有一种表现，不只有一种表现，不是只有改革宗长老会的敬拜才叫限定性原则。对吧 ？URC 的敬拜也叫限定性原则 ，PCA 的敬拜也叫限定性原则，只不过这种应用在每个教会的传统当中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要记得限定性原则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合一。最后是保护信徒良心的自由，对吧 ？OK。我今天就简单的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 Circumstance， 我不知道你这在大陆教的中文叫什么，就是比如说是应该在早上9:30聚会还是10:30聚会，对，所以这都会被归在那个 circumstances 里面，对吧？这些因素都是随便点。我们可以原则上来讲，我们不会违背圣经说，我们把主日的公共敬拜定在凌晨3点。原则上来讲，这不违背圣经，对吧？但是这不符合我们的环境，对吧？可能第一世纪的信徒可以，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主日要做奴隶的，他们没有假期啊。你以为？谁都像我们今天有周日的假期吗？没有，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人是不停工作的，不停的。如果你是奴隶的话，你没有休假的，还给你休假。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凌晨爬起来先去敬拜，然后敬拜完了之后回到家里面再给自己的主人再工作做饭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凌晨起来去敬拜的。所以环境会变，是吧？这个都会变。我们牧长会有权利更改公共敬拜的时间，从10:30改到10:15，对吗？但是无权把公共敬拜从主日取消。看到这个问题了吗？所以公共敬拜要在主日发生是一个要素，是必须的。但是至于具体几点钟开始，这个是可以变的。也不可以把这个时间改到周六晚上，对吧？就算是周日有这个 Super Bowl， 对吧？有这个超级杯，也不可以把敬拜改到 前一天晚上。有逼迫是一件，是一个值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大家为了消费主义想要去看 Super Bowl， 另外一个是由于身体受到了威胁，对吧？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所以这两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以色列的教会，他们在以色列国家，他们是不是礼拜六是安息日？
对，是礼拜六是安息。
教会可不可以带着安息日，带安息日？
你是说在以色列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不应该，因为它不符合，对吧？不符合新约圣经的这个新约圣经的启示，对吧？在耶稣复活之后，都是耶稣向他们显现，都是七日的头一日的早上和晚上。
所以这个第七日是一个 element， not circumstances。
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对吧？我觉得主日不是第七日吧，就是我觉得是主日这个词是一个 element， 因为这圣经当中没有把几个东西归给主的，其中有一个是主日，是这个是 Lord's Day， 然后有 Lord's Table， 对吧？有这几个事情是。我唱诗篇，但不唯独唱诗篇。对，我觉得唯独是过分延伸限定性原则。当然我知道他们的这些 arguments，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非常圣经当中非常清晰给我们呈现的。对，关于敬拜，对吧？牧长会有权利要求你们必须出席主日的敬拜，但是牧长会无权要求你们必须出席周间的查经班，对吧？这个就是区分，有些东西是必须的，有些东西是不是必须的。我们就打电话给警察呀，像日内瓦一样，对吧？直接警察到你家，把你拖出来，给你关到那个。你知道日内瓦当时真的因为就是逃避主日敬拜，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塞尔维特会被抓起来，对吧？如果日内瓦就是不需要，对吧？敬不敬拜没人管你，对吧？塞尔维特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之所以被抓起来，是因为他那天赶得巧，叫什么？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就非得主日前一天晚上来到日内瓦，结果第二天就要敬拜。你今天是很难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的。今天你想说啊，主日敬拜啊，行吧，有空去看看吧，没空就算了。你要是在16世纪的日内瓦，不是，或者是16世纪任何一个城市，你说你主日说心情好了就去看一看，心情不好就在家里面待着，对吧？吃爆米花看电视。你是完全不知道，警察会挨家挨户的敲，对吧？谁家没出来，谁家没出来，确保每个人都出来啊！你除非你生病或者怎么样，所以塞尔维特必须得去教堂，然后就在教堂里被认出来了，对吧？所以你说他不会不去吗？不会周天就启程就赶紧去下一个城市，城门是关着的。周天整个的城门是不上班了，没有士兵什么，全部都下班了，对吧？去市场逛逛不行吗？没有市场，市场的都是关着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什么什么酒店，就是个什么卖酒的这些酒吧呀，什么这些所有的餐厅啊，全都关门，就只有这只能一个选择，就必须得去。但是是吧？你说你怀念那样的日子吗？对吧？怎么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周日在餐馆订餐，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违反安息日的，知道吗？ 有一些人认为你在你作为教会不应该在餐馆订餐在主日，所以你这是鼓励他们在安息日工作。如果有很强的 Sabbatarian 来到我们教会说，你们这怎么在餐馆订餐呢？一看这个教会 liberal 是些反律主义者。但是我觉得 OK 的吧，我觉得 OK， 保罗 我相信保罗也不会非得周天的吧，就不去集市上买个肘子吃啥的，对吧？我觉得可以。如果他那个环境是一个 pagan 的环境，他不需要要求 pagan 在这个安息日怎么怎么样，对吧？你是罗马人嘛，罗马人这都很正常。你总是问这么尖锐的问题。我会说按照多特大会的结论，主日可以有合理的娱乐和休息。 OK， 不是完全不能娱乐的，对吧？但是这个娱乐是要服务于敬拜，而不是阻碍我们敬拜。也就是这样，你所做的在主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敬拜，包括你的娱乐，包括你的休息，是吧？但是如果你的娱乐影响了你的敬拜，那这个娱乐就会，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主日的吧，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主日是尤其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不是这样说好了，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Sabbatarian。我这样说是不是又掉粉了的话，让很多人说啊，王一牧师不是 Sabbatarian， 不是安息主义者。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安息日主义者。我觉得我是一个安息日主义者，但是我不是严格的安息日主义者。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或者说没有那么严的。我知道有的安息日主义者说，你在今天你必须周六晚是。不光周六晚上，周六晚上都不行，你得是周六落山太阳落山之前，你就必须把明天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然后你就从那个落山之后就开始安息，一直周主日安息，然后这一天，对吧，什么都不要想，就是读经祷告默想，然后就是这样，对吧？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律法主义的感觉。就是当然对吧，你想要这样也可以，但是我不想，就是我不觉得那是唯一讨神喜悦的方式，对吧？我觉得主日我们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大自然，对吧？出去玩一玩，对吧？享受一场美好的电影，对吧？我主日可以看电影，我敬拜结束之后，我想要去放松一下，让我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新的一周的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 that's fine。我不会说因为这个你主日看了个电影对吧，我要惩戒你。这是在很多严格的 Sabbatarian 的教会，如果你要让牧长会知道你主日看了个电影，你主日去了餐馆，哇那不得了了，这第二天长老就得找你约谈了，听说你上个星期主日去餐馆了。我不夸张，有 URC 的牧师很多，就是特别是在中美啊，或者是有一些在加拿大的，对吧？就是我发现就是在那种特别是那种特别小的地方，对吧，就是边边拉拉的小山村什么的，就是这种律法主义者挺多的，因为他也没啥娱乐项目，对吧？就是你一去就被人逮着了就知道了。但是像在洛杉矶这种大都市，谁管你是谁，对吧？就是出门谁也不认识你，对吧？但是在那种小城市，就是一逮一个着，对吧？一看牧师就主日敬拜完结束之后就在电影院门口一蹲，我看谁敢来的嘛。但我觉得那样的基督徒生活就不是喜乐的，变成就是为了遵行律法而遵行律法，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只是我的观点，不过我们可以私下再多聊一点，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好吗？ 来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比利时信条继续让帮助我们来思想教会的一些具体的操作上面的各样的事。主，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教会不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而是你借着你的百姓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然之光，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设立这样的秩序，设立这样的法规，叫一切都有次序的来实行。所以就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叫我们能够喜乐的去迎接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日子，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荣耀你的名，不论我们或吃或喝都可以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